过去这三十多年的侍奉里面，在我个人方面得到彭牧师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教导，非常从心里面的敬佩和感谢。在侍奉方面也和彭牧师一直有很紧密的关系。华福运动一开始，彭牧师就是我们的董事会的主席。那么现在我所侍奉的这个大使命中心，彭牧师还是我们的董事会的主席。可以说这几十年里面和彭牧师的工作，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彭牧师在华人教会里面也可以说是蒙神重用。神的仆人不需要我们太多的来介绍，但是我只是愿意说，彭牧师是今天这个时代神所使用的仆人，重用的仆人。所以今天能够从早到晚有三天他来给我们分享，三次给我们分享，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高兴。他老人家昨天从这个香港一直飞过来，那么昨天晚上还出席昨天晚上的聚会，恐怕若是一般人的话，昨天晚上就去早一点休息了，这个他还来参加聚会，这个鼓励我们大家，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感谢主，彭牧师今天能够在我们中间，现在他开始第一堂的聚会，谢谢彭牧师。
我非常的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能够到营会来和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一起领受神的信息。讲的人要讲，但是呢我一路学习，讲的人自己也要听，讲听合一，我们侍奉主一直要走在这条不断的学习的路上。我也多谢王牧师的爱心的介绍。刚才唱诗的时候最后那一首诗说轻轻的听，那么我是第一次听见这首诗，所以我也第一次注意到轻轻的听。我心里想轻轻的听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讲的人大声，我怎么能轻轻的听呢？轻轻的听，我想想来想去，大概他的意思是很留心的听，很仔细的听，那个很微小的声音都会听见，这叫轻轻听。所以轻轻听也大概是静静听，心里完全静下来啊。所以今天呢也求主帮助我完全静下来，肃静在神的话语面前，每一位弟兄姊妹也肃静在神的面前。他的话语是我们所宝贵的，也是我们用一个很严肃的心态来领受的。有的人说将来受刑罚最重的就是讲道的人，这个话是很真实啊。能讲不能行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失败，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一直在心里要很谨慎，一个很严肃的心态来领受来分享。我们都是主的学生，都是主的门徒，我们要学习效法基督。刚才主席已经带领我们祷告，我们就用这个祷告的心态来讲来听，效法基督。这是每一个跟从主的人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学的功课。效法基督就是做基督的门徒， 门徒这个名称在《使徒行传》里出现40次，信徒这两个字只出现2次，但这不是表示《使徒行传》轻视信心，不是，因为信心是最基本的，没有信心什么都没有。但是信心是入门，入门之后很长的路要走，所以那条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我的路是不是跟随基督的路？你我的人生是否效法基督的人生？所以归结到门徒这个名称身上。所以使徒行传早期的教会得到圣灵引导，最清楚的教会他们所选择的名称是门徒。那么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提到保罗开始工作，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在那里工作1年以后，信徒就得到一个名称叫基督徒。基督徒和门徒同样的基本的意义，基督徒就是一个学习效法基督的人。保罗在那里工作了1年，就让信主的人得到了这个名称，而这个名称不是信徒自己起的，乃是非基督徒给他们起的。为什么非基督徒给信主的人起个名字叫基督徒呢？一定是因为发现这些信基督的人呢，他们不但信基督，也敬拜基督，也爱基督，也效法基督，也见证基督，也为基督付代价。他们看来看去，想来想去，得到一个结论呢，那我们不如就叫他们基督徒吧。有一个希腊文的教授，他说基督徒这个名词的希腊文是2个字合成的，基督人，基督人，这个人和基督密切连在一起。所以这些非基督徒看见这些信主的人与基督那个密切的关系，他们得到结论说这些人和基督联合合而为一了，是基督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基督徒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次要的，非基督徒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概更真实了。所以当时保罗在安提阿教导了1年，就产生了这个果效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从这个事实呢，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如果一个人侍奉主，路线正确，他会依靠，他会仰望，他自己会跟从基督，虽然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可以产生果效，可以造成对非基督徒的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的工作当然继续的做，继续的摆上，忠心到底，是我们灵性侍奉成功的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为主工作，一方面我要匍匐成舟一直侍奉到底，但是同时我也应该有个心态，就是我可以靠着主依靠他，我可以在短的时间里头 有所为主的成就。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九章第二节，在那里说，凡信奉这道的人，那个道的原文是道路，信奉这道路的人，这是使徒时代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观念。基督教是什么？是一条人生的道路。一个信基督的人，就是开始走在这一条道路上的人，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了解，是教会历史一开始就给我们的一个启发，一个提醒。我的信仰是个理论性的信仰，是个头脑的信仰呢，还是一条人生道路的信仰？这个基本的对我们的信仰的认识和观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真是愿意一信主开始的时候牢牢抓住这一个观念，我现在信主了，信是入门，入门以后不是结束了，乃是个开始，我要开始跟从主，与主同行，一直到底，一生一世跟随基督，不离开这条道路。我们从使徒时代的重点有很好的学习，得到基本性的提醒。我们想到主耶稣一开始工作，他呼召门徒，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那里提到我们的主招呼门徒的时候的一些很重要的过程，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稍微的看一看。我们看第一章，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章圣经里面的五个看，五个看字，第一个看哪，这是施洗约翰所说的，看哪，这位耶稣是神的羔羊。有两个后来做门徒的人听见了，相信了，接受了，就开始跟从耶稣。所以跟从主的第一步，绝对不可少的第一步，就是清楚的、确切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是神所预备的人类的救主，在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是一个清楚的信仰，绝对的信仰，是带领这两个门徒走上跟从主的路。好，一个跟从主的人，第一步信，信清楚的信仰，从清楚的信仰的基础产生其他的一切的一切，其他的步骤都是顺理成章，跟着信心而产生出来。那么然后呢，三十七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他们跟从耶稣的过程里面有什么因素？第一个因素，我们看第三十 九节主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来看看，这是主耶稣的邀请呼召，你们要跟从我吗？有了这个信心了，现在你要第二步要看。那么这个看不是好像上文说的，他们问拉比你住在哪里，主耶稣说你来看，好像是说来看主住的地方，当其实意思当然不是如此，是来看主，看主，观察主。那么这个观察是一个仔细的观察，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连与他同住，这一同住就一直的住下去。这一看使他们产生了一个完全新颖的认识，从来没有人说话像他，他们仔细的客观的来看主耶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们越看他们的信心越坚固，越看越认识耶稣，越看越受感动，越看越知道他们信对了，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他们不走了，他们与主同住，这是 to abide with Christ， 长期的继续的不断的同在， abiding with their master。 他们这个看就是他们认识主，这个认识是一直的下去的继续的经验， an abiding experience，继续不断的一个经验。看，因为主那么丰富，那么奇妙，那么崇高，看一次当然不够，看着又看，看着又看，看着又看，好像是进入了宝藏的地方，一直在发现新的新的更好的更宝贵的更荣耀的。这样他们就与主同住，一直到底。我们下面又看见第四十六节，拿单叶对菲利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菲利说：“你来看。”也很多人看耶稣是看他的出身。啊，出生长大在拿撒勒，就是生在伯利恒，生在伯利恒以后很快就回到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没有出过什么伟大人物的人所轻看的一个地方，一个闭塞的地方，这个地方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耶稣从这里出来还有什么可讲的呢？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是看他的入身的情况，用一般的势力的眼光、世俗的眼光来看耶稣。但是腓力听见以后没有跟他辩论，说你来看，拿单叶来看。拿单叶这个人、是个很真诚的人，说下面有个看呢是主耶稣说的了。第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主耶稣看中他，什么条件被主看中？心里没有诡诈，真诚无为， 真真实实的全心全意的一个人。主耶稣他也是在寻找这样的人来跟从他做门徒，全心全意，诚心诚意，没有保留，没有虚伪，不注重外面，那是内心的倾向主，被主吸引，来到跟从主，来到学习，来到侍奉，来到见证他，来到敬拜他。主耶稣知道谁是好门徒，知道谁的心对于他是完全真诚无为，全心全意的要跟从他侍奉他。愿神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中人生中找到这一个因素，这是主最欣赏的，最悦纳的。主找到这样的人，主知道他可以向这个人施大的恩典，这个人可以成为和他适用的人，这个人是他的好门徒。最后主耶稣讲下去，对拿单也讲，第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主耶稣说，现在你看我，有一天你要更大的看见。第五十节末了一句，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拿单业当时听了腓力的话来看耶稣，他对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主说，你这个对我的认识比起将来你要看见的是初步，算不得什么，将来要看见更大的事，你要看见天开了，人子将天的门打开，人子成了天梯。我们知道雅各看梦中看见的那个天梯，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神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下来，上去下来，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将天门打开，使人和神有了生命的交通，因永恒的联系，成了天父的儿女。那是何等奇妙的事，世间未曾有过的事。主耶稣说，你要看见，你要对人子有一个更完全的、更深入的、更奇妙的看见。所以在这一章里头有五次讲看，看，看，两次产生信心，一次产生跟从，一次带来盼望。将来，将来更丰富，更美满，更奇妙。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呼召门徒那个过程是非常的重要。我现在讲的还是序论啊，也许我这个序论太长了，但是我后来的重点是效法基督的内容，那是我这个定这个题目的那个重点，我不要错过重点。在这个序论里头，我再提到保罗如何的重视效法基督。你看保罗他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重点，预定论。神预定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的救。这个预定论很多的人就单单把它的意义放在得救这件事上，但是保罗讲的预定论呢， 绝对不是单单限于得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一个要点，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儿子中，在许多弟兄，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预先定下所有的救的人要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预定论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平常呢却被忽略，把重点完全放在得救那个事上，却忽略了这里保罗所说的神预先定下这些得救的人要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你看保罗何等重视，何等强调效法基督。所以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可以这样讲的话，效法基督是一个重要的基石，基础的石头。好，那我们再看一看效法基督的途径，效法基督的途径。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六到十八，但他们的心即使归向主，法子就即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提到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越像主越荣耀，越像主越荣耀，荣上加荣， from glory to glory。 在这里提到一个这样效法主像主的条件途径是什么呢？双重的途径。第一，十六节第一句，但他们的心即使归向主，法子就出去了。法子就是这个人与主之间的隔膜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他们的心即使归向主，法子隔膜就即使出去。我们怎么归向主呢？最基本的是两件事。第一，借着信主来，我们的心归向主；第二，借着爱主，我们的心归向主。这两样是我们归向主的最基本的因素。信主，我们说悔改信主，悔改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改变方向，原来我向这边走，现在转过来向这边走，跟着主，向着主，一个人生的180度的大转变，这是信的重要的基本的意义。信产生悔改，悔改是人生方向的基本的改变。过去背向基督，现在面向基督，认定他的脚踪，跟上去，一直到底。爱主，一个人一爱主了，就被爱吸引了， 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从你。这是爱的作用。主的爱，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主的爱，我们爱主的心，就是我们为向主而且跟随他。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在香港中环的地方，香港来的都知道中环，我在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工人呢，在翻运一块大的玻璃，这个玻璃呢的宽度是长过他的两只手伸开的宽度，换句话说两只手摸不到玻璃的两头，那怎么办呢？怎么翻动玻璃呢？他有好办法，很好的办法，他手里拿着两个吸盘，把那块大玻璃吸住，吸住以后很方便的，很自如的就搬来搬去了。我看见这是智慧。我们与主面对面，向着主，是因为主的爱的吸引。这个爱的吸引解决了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这个吸引，我们的心是散的，我们的脚步是乱的，我们的方向是 confused。但是我们有了爱主的心和信心配合起来，又信主又爱主，那个时候我们真是很自然的、很喜乐的与主面对面的，与主面对面，问题解决了，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时候，主的荣光就照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知不觉就反照主面的荣光，因为我们与他面对面。这一个主的荣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反照出来，越来越像主，荣上加荣。好，这是像基督的基本的效法基督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跟从基督。一个跟从基督的人，就是效法基督的人。不效法基督，不可能跟从基督。我们看跟效法基督的具体的内容的要点。我说要点呢，是因为它的内容太丰富了，我们只可以挑出一部分来思想领受。那么我的要加快我的速度，还有一刻钟。第一方面，与效法基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一个儿子来到世上，要带许多的儿子回到天家。一个儿子来，带许多的儿子回到荣耀里去。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在第二节提到，神的儿子在末世显现出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这件事上与基督相合，效法他。儿子不但是地位，儿子更是儿子的心，儿子与父母的父亲的关系。所以我们即刻想到在旧约一个这个以撒啊，两个儿子以扫雅各，两个儿子很大的差别。以扫不留在家里，常常在家里失踪，他到田野里去打猎，他在那里娱乐自己，他在那里得到他自己的享受，离开家很远，与父母无关的 自己独立的生活。雅各爱父母，留在家里，亲近父母，来服侍父母。儿子的心，一个是有儿子的地位，长子的地位却没有儿子的心；一个是没有长子的地位，却有儿子的心。结果长子的地位改变了，原来有长子位分的，一早失掉那个福分；原来没有长子名分的，雅各得到那个福分。这部分是非常基本的部分，长子的名分。我们一了解这个长子的名分的内容，我们就会全力以赴要得到这个名分。这个名分里面有最宝贵的恩典的实际啊，那是个永恒的部分，其他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这个部分是永恒的部分。我们像基督那样是神的儿子，属于父，爱父，亲近父，也像父，这是真儿子。第二，在约翰福音九章第五节说，主耶稣是世上的光。跟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主是光，我们是光，我们像基督，在这件事上效法基督。主耶稣说我们是两种光，第一种光是你们的好行为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就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光好像城建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是在世上社会里面为主发光。但是紧紧地跟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就提，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那是家里的光，灯是在家里，家里的光，世上的光人都看见，家里的光家人看见。家里的光不容易，不容易，因为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是我们有一个一种的心态，回到家里另外一种心态。那么在外面的时候很注意人对我们的观感如何，所以我们把最好的不是 Sunday clothes， 不是 Sunday dress， 我们把我们的 Christian dress 穿起来。回到家里呢，是我们的属灵的这个表现，所以在家里是显出自己的本相。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发光，他是真发光，换句话说，光已经成了他的本质，他就可以流露出来这个光。在外面可以也摆上一副的面孔，可以摆上的好像面具一样戴上去，取下来出去见人戴上，回到家里不需要戴上了，一切都放松了，还我真面目。那个时候真面目如何，那才是真如何了。所以家里的光不容易，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妻子说他好，他真好如果一个妻子丈夫说他好，他也是真好。所以我们做光是从生命流露出来的光，才是主所说的那个光。我们再想到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说主是祭司，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主耶稣是祭司，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基督徒也是祭司，甚至说教会是个祭司团，教会里的人属主的人都是祭司，主是祭司，我们也是祭司。祭司是中间人，他站在神和人中间，他站在神那边，把神的救恩真理慈爱传达给人，然后站在人这边为人向神祷告，把人引到神面前。所以这个祭司的中间人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基督完成了这个祭司的身份的性质的工作，我们也是祭司，也要做赐福的器皿，做赐福的渠道。我记得在刚刚信主，我18岁经历重生的救，跟着呢，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道人讲到，讲了一个比喻，也帮助我奉献。这件事是我在19岁奉献这件事上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个传道人他说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他说有一个农夫，他田地里头有个水泉，常常有水涌出来，有一年旱灾，就田地里的这个所有的水的供应都没有了，停止了，但是他那个水泉还是有水流出来，所以他很高兴。有一天呢，他的一个邻居是个农夫来见他，对他说，好不好，请你准许我挖一条沟，把你的水泉的水引到我的田地里去，让我沾点光好不好。他说不可以，但他的邻居很失望，但是他跟着说，你挖一条沟不可以，但是你可以挖两条。这样这个邻居很莫名其妙，一条沟不可以，挖两条可以，什么意思呢？他解释，第一条沟把我的泉水引到你的田地，第二条沟从你的田地再引到你的另外一个邻居的田地，肯不肯？啊，那个邻居当然肯，当然肯。跟着这个传道人就说，很多基督徒啊，只想一条沟，从来没有想第二条沟。也这句话，就是这句话进到我心。我心里想，我就是只挖一条沟的基督徒，没有想过挖第二条沟。所以奉献的心意要心里起来了，要做主的恩典的渠道。我们和主同是祭司。另外呢，雅各书2:1-2，雅各书旧约哈，我们翻到那个地方来看一看，很宝贵的经节。雅各书2:1-2，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们知道在雅各书里边是一幅象征的图画，象征神和属他的人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也象征基督与属他的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提到我是沙伦的玫瑰花，就是主耶稣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们的重点放在百合花。跟着第二节，我的佳偶，那就是属主的人，也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第一节说主是百合花， 第二节说属主的人是白合花。
白合花
在旧约里头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是圣洁，因为在圣殿中有一个铜牌，那个铜牌呢的边是一朵一朵的白合花聚成的，所以那个铜牌是几朵盆演变成的，在那里的洁净象征神的圣洁。那个铜牌很大，它的边沿这个也长度也相当的长，用一朵一朵的白荷花合成的，这个设计是神的默示，所以用白荷花来象征圣洁。主是圣洁的，属主的人也是圣洁的。主是白荷花，我们也是白荷花。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中，